所发出来的声音啊，没有分别，怎么能够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够预备打仗呢？这就是说，在一个聚会里面不能有不同的声音出来，好像没有方向的。无论我们的祷告，无论是方言，翻出来的方言都是有一定的方向，那个方向当然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把我们呢带到主面前。你们也要如此，这是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一个教导。因为哥林多教会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有各样的恩赐，在第一章里面呢，保罗告诉我们说他们的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可是他们需要教导。他们虽然有了恩赐啊，他们不知道怎么运用恩赐，甚至在聚会里面呢有一种混乱的情形。所以保罗必须要有这些教导给他们。我们昨天又稍微提了一下，就是在33节和14章33节，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的，而是叫人安静。当你在一个聚会当中，如果给人感觉到这个聚会有一点乱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个不是出于神的，那个是人的掺杂。有的时候魔鬼也会来搅扰，你要知道魔鬼他是无孔不入的，而且魔鬼做工的最主要的，他的主要做工的场合呢，就是在人的肉体里面，人的血气里面。因此我们就是要注意，我们是在灵里面，还有注意呢，一个聚会哈，不应该叫人感觉到有乱的情形。如果有乱的话呢，这里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神不是叫人混乱的，圣灵不是这样带领人混乱的，乃是要叫人安静，也就是叫人呢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来行。昨天我有说过哈，如果有说方言的，你就要清清楚楚的说，是圣灵感动你说方言，那你就要说，你不要让你自己的感情来影响圣灵要你说的话。如果圣灵感动你说方言，你不要让你自己的感情，也就是说不要哭，你不要把你自己的情绪带进来，你就是圣灵感动你一句你就说一句，感动你两句你就说两句。这个时候你知道哈，是圣灵要做事情的，是我们要让圣灵来掌管我们，是他来做主做王的时候，不是我们把我们的情绪，自己的情绪，你情绪的发泄是在另外的时候。当圣灵要来借着你说方言或者翻方言的时候，你不要把自己的情绪带到里面，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有时候神说话，责备的时候是一种声音，安慰的时候是一种声音，他忧伤难过的时候又是一种声音。所以如果有时候我们要让圣灵，或者说我们如果要代表圣灵说话，要表达圣灵的意思，连我们的语气都要注意，要注意。安慰的时候是一种口吻，他教训人的时候是口吻，是责备人也是一种口吻，那个不一样的，我们要留意。就是说我们要代表神说话的时候要代表的对， 没有自己的那个感觉，自己的情绪掺杂在里面。特别你们姐妹们就是要注意啊，你们替神说话的时候，就是让圣灵说话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你要知道，有时候神他说话的时候，他不是哭哭啼啼的，所以你就不要哭哭啼啼。神向我们说话，他是哭哭啼啼的吗？不是的，那个哭哭啼啼不是神，是你。你要知道，虽然你有神的话，可是你没有让神的话这样很干净利落的表达出来，所以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要注意这一点。那我觉得在我们的聚会当中，有的人呢，还是在思想在理性里面，就是不容易从里面出来。我们唱诗也好，我们听神的话也好，我们呢只要知道要用心来听，不是用头脑来听。如果你这样的话，神的话不容易进到你的心里面去，那个地方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能够影响你，能够改变你的，能够叫你重新得力量的，不是头脑，不是理性，而是我们的心灵。要知道，那我们再看下去，他就讲到说，在聚会中啊，聚会中你要说话，要发声，要出声，要知道一定要有意义，没有意义的声音，注意在聚会中不要这样表达。当然有的时候神的灵来的时候，他或者是安慰那就很多人会得到安慰。如果很多人在那里哀哭的时候，或者很多人笑的时候，很多人拍掌的时候，那你就要有那个和谐，就是说在圣灵里面呢，都是和谐的。要喜乐就大家喜乐，要忧伤就大家就忧伤。这个你要知道，圣灵是有次序的，不是一个是这样的，一个是那样的。那我们再读下去，第九节第二句啊，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么那个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个舌头是特别指着我们说方言的时候要小心。舌头，如果你舌头有声音出来，假如你出来的声音是不容易明白的，人家怎么知道你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我们需要有圣经的知识，我们也按照圣经的教导怎么样来聚会。有时候不是说我们故意的，我们是无意的，没有一个人他故意的会在聚会里头让人觉得很乱的，因为都是希望聚会好，是不是？所以说我们需要提醒，我们需要有这个圣经的教导，圣经的知识，好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来聚会。第十节，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就是连世上的各种的声音它都有意思的。我若不明白那个声音的意思，这说话的人必以为我伪化外人，我也以他伪化外人。化外人意思就是外国人，没有受过教育的，没有文化的。我们不要让人感觉到我们是化外人。你们也是如此，十二节，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多求得造就教会的恩赐。 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够翻出来，一定要翻出来。如果你是一个说方言的，说的时候你要好好的说，你要知道这个时候你说方言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不是你说，那是圣灵经过你要说话。你要学习让圣灵能够经过我们来说话。那么如果是说方言，就必须要求能够翻出来，因为如果不翻出来就没有意义。然后他就教导我们十四节，我若用方言祷告，就是我的灵祷告。他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这是另外一种方言，就是方言的祷告。前面他讲的那个方言是在聚会中是传达神的话，所以因此要翻译出来。这里讲到呢，他是用方言祷告。什么是方言祷告呢？方言祷告就是灵的祷告，就是不是我们用我们的悟性啊，那是用我们的灵，我们里面的灵来祷告。那前面14章第二节那里说，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那是对神说。聚会的时候你要知道，往往是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神对我们说话的方式是好多种的，方言是其中的一种。但是这个方言呢，如果不翻出来的话，这方言就没有意义了。假如没有人翻译的话，28节，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什么？就当在会中闭口。这点我们要学习，要学习。如果没有人翻译，就当在会中闭口。聚会里头说方言，是大家都说的时候，就是用方言来祷告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开口祷告。但是如果不是在用方言祷告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说方言一定要翻出来。如果没有人翻译的话，你就在会中就要闭口不要说。那你说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那就是你一个人，你不一定出声，你可以这样默默的这样对神说。有时候你的手头伸嘴这样不出声音在里面转动，你都是在说方言，那时候你对神说。神明白，他知道你心里面所说的是什么，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啊，要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在会中应该要闭口的，这个我们要留意。这是圣经的教导，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我们再回到14节，他那里说到一个基督徒要会用方言祷告，就是灵的祷告。一个基督徒如果不会用方言祷告呢，他就是不会用灵来祷告。他如果不会用灵来祷告呢，那第四节他就没有这种的，得不到这种的益处。第四节是说，那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他如果不会用方言来祷告呢，他就得不到这个造就自己的这个好处。神他把方言赐给我们，要我们用方言来祷告，说方言是为了叫我们的灵得着造就。我们应该常常说方言，常常说。有的人的他不喜欢，或者说不喜欢在聚会中听到人太多说方言。那这样的人你要注意，你有没有说方言？你有没有在 私下里头说方言。那保罗的教导呢，是说我们在私下应该说方言，多过我们在聚会中。那在聚会中说方言的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们，你们在聚会中说方言多呢，还是在私下说方言多？如果你们在私下说方言多，那是圣经合乎圣经的教导，而在聚会中应该说方言是少。好，我们看那个十八节，这是保罗他自己的，你注意哈，这是神的仆人，他好像神给他有这些教导，你看他自己，他在方言的事上他自己他怎么样一个态度。十八节他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说的注意下面哈，但在教会中，就是在聚会的时候，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这是保罗的，他的生活，他的教导都是这样。换一句话说，我们在私下说方言应该比我们在聚会中说的要多。这个方言的好处，或者我这么说，如果我们在私下说方言不够多，那就表示我们对于方言的功用还有方言的好处不够了解。第四节就是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你要知道，你说方言造就自己，你就会多说方言，在私下里多说。在聚会中呢，如果没有人翻译，不要说。你在聚会里头，如果没有人翻译，你说一万句，都不如啊，那个悟性的话，五句造就人的好。那这些的教导，保罗就是教导我们怎么会用方言，教导我们在什么时候要用方言，他教导我们把方言要放在一个很适当的地位上。因为方言是神的恩赐，方言有它的价值，有它的功用。所以有的人不明白，就不许说方言。39节，所以我的弟兄们，你们要切勿做先知讲道，因为先知讲道是人懂的，是造就教会的。也不要禁止说方言，也不要禁止说方言。那在他这里所谓不要禁止说方言，他的意思啊，不是说你在聚会里头你可以随便说方言，你可以尽量的说，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很明显他是说要翻出来，如果没有翻出来的话呢，那就闭口，就自己对自己或者对神说就可以了，但是不要禁止说方言。所以有时候当一个人说方言的时候，我们也要小心，我们也不要随便的禁止。千万不要一个人他在说方言的时候，也许你不喜欢，你就说你不要说了要小心，你这样的话你可能是得罪圣灵。但是那个说方言的，你要有这个知识，你要知道说你在聚会里说方言的时候一定要翻出来，如果没有翻出来，你要知道圣经的教导，神的话是说你要闭口，闭口不要说，对神说就好。这就是那个方言 他教导保罗，他教导哥林多的教会也是众教会，就是怎么样来运用方言而使得教会的造就，使得很多人的造就。如果我们运用的不好的话呢，就很容易啊绊倒人。绊倒人就是会叫人觉得厌烦，他不来了。那另外我们在聚会中的那个表现也是要注意的，也是要注意的。有时候我们这个表现的而不知不觉的让坐在旁边的人或者前面后面的人呢，他有点绊倒他，对他不是一个造就，这个我们也要小心。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哈，固然圣灵的感动，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不要轻易的去扑灭圣灵。弟兄姐妹他们有什么感动，有什么发泄的时候，不要轻易的这样去禁止他。可是另外一面呢，要知道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有九种，那个最后一种是什么？是节制。所以当我们被圣灵感动啊，说方言的时候啊，要知道不管你是跳也好啊，是怎么样也好，要知道有节制的时候，要学习节制。还有一点蛮重要的就是说，当我们那种兴奋啊，那种喜乐啊，那种来的时候啊，如果在聚会里面大家都是拍手，大家都是跳舞的话，啊，我倒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起来跳，或者那个时候不一定，有的人就是起不来，确实起不来。我是说你跟着个跳。可是啊，大家在安静的时候，你不要在那一直出声音。你不要想说，哦，因为圣灵感动我啊，所以我必须要在这或者哭啊，或者喊啊叫，你是一个人。你要知道孤掌难鸣啊，就是你一个人说不容易。那个就是有点让人觉得不是在那个圣灵的带领的次序里面。你知道圣灵是有次序的灵。一个受圣灵的管制的人，受圣灵约束的人，他不会乱来的，他一定有次序的，他说话都不会随便说。同样的，在一个聚会里面呢，如果我们是受圣灵来带领的话，圣灵管理的话，这个聚会不会乱的，是有次序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教导，就是在聚会中怎么样来运用恩赐，尤其是这个方言，他讲了蛮多的关于方言这一部分啊，前面一直从第六节啊，一直讲到十一节，他讲了蛮多的，后面他也是在讲，那十四节、十五节，主要他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基督徒在聚会或者在私下哈，应该有两种祷告，一种就是方言的祷告，一种就是悟性的祷告。那还有我们唱歌的时候，我们要用悟性歌唱，也要用灵歌唱。所谓用灵歌唱，就不是按照乐谱的，不是这个歌词的，就是你的灵里面这样唱出来。那我觉得这个需要时间，也需要教导哈。我觉得在这里啊，弟兄姐妹，悟性的歌唱很好，敬拜有时候带敬拜也很好，可是那个你讲到那个灵的歌唱啊，就不容易，不容易啊。在那个纽约吴老牧师的教会，他们的教会用灵歌唱的时候非常的和谐。有时候有些外来的人呢，他们觉得很稀奇，说你们唱的是什么歌，怎么那么和谐。 他听不懂，因为是灵的歌唱，可是他们知道，他们听得出来，就说好和谐，那个 harmony。这个呢，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呢，要慢慢的要学，慢慢的要注意，那个声音要和谐，在灵里面的声音要和谐。这个需要时间，需要有人提醒。如果你不和谐的话，就会让人感觉到有一点乱。假如一个交响乐团呢，如果你拉一个声音，他拉一个声音，你说这个交响乐团，他不是交响乐团，他是乱响乐团，那就是。好和谐。那个交响乐团上那么多的乐器，弦乐、管乐器，啊，那么多不同大大小小的，可是演奏出来是那么和谐，因为它是按规则的、按乐谱的，它也是跟着那个指挥啊这样来。那如果一个聚会哈、啊，一个圣灵带领的聚会啊。他慢慢的，他要进展哈、啊，发展到一个程度哈、啊，就是完全让圣灵来带领的时候，那个聚会是很和谐的，是很有规矩的，是有次序的，是造就人的，可以。好，我们应该往这个目标哈、啊，往这个方向去。但是这是需要一段年日，也需要有人一直在来教导。来教导，来调整，来改正。那我们的标准当然就是圣经，我们是必须按照圣经的原则、圣经的教导来学。那十四、十五就是说到，我们应该有灵的祷告，有悟性的祷告，有灵的歌唱，有悟性的歌唱，这两种都需要有。好，这十六节。不然你用灵祝谢，就是用方言来祝谢，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他既然不明白你的话，他怎么能够跟你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他没有办法跟你同灵，他所听到的就是声音，他没有办法跟你有同感。因此哈，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要有悟性的祷告，要让人那个听得懂。十七节，你感谢的固然是好啊，无奈不能够造就别人。你说方言说得很好，你一个人祷告得很好，你很舒服，但是你一直用方言祷告，但是你不能造就别人呢、啊。别人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你如果没有翻译，没有人翻译出来的话，就要闭口，对自己、对神说。为什么他说对自己、对神说了？就是你自己个人得造就，你还是可以得造就。可是如果要能够翻出来，别人就能够都得造就。那神的心意是愿教会都得到造就，众人都得到造就。可有时候我们没有那种翻译的恩赐，或者缺少这方面的知识，我们就自己，就是我们个人得造就就好了。十八节刚才我已经读过了，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那这个很显然，保罗不是在聚会中当他说方言。他是在私下里头说方言，比他们众人还多。这意思说，哥林多的教会，哥林多的弟兄姐妹很喜欢说方言的，可是保罗比他们说的更多。只是呢，保罗他不是在聚会中，他是在私下里说了很多。因为聚会的时候，或者聚会的目的啊，乃是叫众人得造就。所以前面那个前面的，是后面就是第二十六节，二十六节， 说你们聚会的时候，第二句哈，说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他为什么说或呢？为什么？就是你有感动的时候，每一个人，你或者有感动这个，你有感动那个，你有感动有什么启示？每一个人，这个时候我们都应该顺服。底下说，凡事都当造就人。你带出来的话，你觉得像造就人。十九节呢，他就讲到，在教会中，在聚会的时候，凡事都应该造就人。如果用悟性说话能够造就人，五句都比那个万句方言都还好。可是你们要注意哈，就是福音派里面他们用这一节的经文呢，就是用十九节这一经文呢，他们就不许弟兄姐妹在聚会中说方言，那个太过了。尤其是十八节，他们根本没有，因为很多福音派的人他在聚会的时候不许你说方言，就是因为他们不接受这个方言，而他们本身这个牧师自己也不说方言，所以他不许你说方言，他就会用这一节经文说，我们在聚会中，我们宁可说五句悟性造就的话，我们不要说方言。可是他忽略了十八节，他不注意。十八节是说他说的更多，可是他们福音派是这样，没有办法，他只是用这一节经文来禁止人说方言。那个他用这一节经文的话呢，他因为用的不恰当了，所以就推翻了三十九节那个最后的一句。三十九节最后一句说不要禁止说方言，他用那句话来禁止说方言。有时候你知道人用圣经的时候啊，如果用的不当的话，用这个圣经推翻另外一组的圣经。因此我昨天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我就跟你们几个人说哈，说我们对圣经哈要注意。第一，我们不能够片面片段用圣经，我们必须要看全面圣经全面的说法。第二，我们对圣经的理解不要单单凭人的智慧来解释，也要圣灵的启示，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很多的分歧就是从这里出来的，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还有呢，有的人即使是圣灵的启示的话，你知道圣灵啊，他给我们的启示，他是给这个人有这方面的启示，给另外一个人有另外一方面的启示，他不是把全部的启示都给一个人，因为他给教会的恩赐啊，是各样不同的恩赐，是圣灵随着他自己的意思，把各样属灵的恩赐分给不同的人。因为教会是一个身体，我们都是肢体，我们不可能一个手能够取代啊我们的头脑、眼睛、鼻，不可能的。但是手有手的功用，加起来才完全。教会就是这样，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那所以我们运用圣经的时候也要很小心，要避免抓住圣经的一节啊，圣经这么说，你是这么说，可圣经另外一个人有另外一个说法。那必须我们看全面的圣经这么说。然后呢，他就勉励我们要有智慧。第二十节说，弟兄们呢，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意思说，在这些属灵的事上我们要有进步，不要一直做小孩子，停留在那个很幼稚的情形。我们要有智慧。 可是在恶事上我们不要去学，我们在属灵的事上要多学习。在恶事上我们宁可做小孩子，什么都不懂。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我们在主里面总要长大成人。我也注意到哈，有的人在聚会里头哈，当大家说方言的时候，有的人或者赞美的时候啊，有的人就是不开口。你要在心智上要做大人，因为开口这是好事情，这不是恶事。在恶事上啊，要做婴孩，什么都不懂，可是你要懂得会用口，会用心来触摸神，让神大大的充满你。21节，律法上记着说，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呢，向着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这是说到那个悖逆的以色列人，甚至百姓，就是有一般人他就是不听，你怎么说我都不听。这些教导我们需要听，这些是圣经的教导，这些是神的话语，我们都要听。22节，这样看来说方言的又回来了哈。这样看来说方言的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这个不信要注意哈，它不是指着不信主的人，它是指着不相信方言，就是神的灵会透过这个说方言和方言的恩赐。有的基督徒他不相信的，很多福音派的教会他不相信说方言这个恩赐，他认为这个恩赐已经过去了。这个说方言呢是为他们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不信方言的人，如果在我们当中神的灵感动一个人说方言，那另外一个人就翻出来，而翻出来的话刚好说明他心里面隐藏的事情。这个人呢，他虽然他不相信方言，他这个时候不能不相信，他怎么知道我的事情？那先知说预言也是这样，常常有这种功用。那个 Jack Deere 他以前是在德州那个达拉斯，就是我们住的地方，那个达拉斯神学院做教授的，那个神学院是最保守的，是福音派的典型的一个神学院。很多从那个神学院里面出来的那个学生去当牧师，他们绝对不相信圣灵，不相信神迹奇事的。他从前也是这样的，他怎么相信呢？有一天人把他带到一个先知的跟前，那个先知就把他过去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他不能不相信，所以他改了，然后他自己被圣灵充满了，他也听到圣灵的声音了，哦，原来还有这些。他不是写的两本书吗？ Surprise， 他被神的声音 Surprise， 他感到意外惊讶了，还有圣灵的能力也使他觉得意外惊讶了，他不能不相信。那个先知啊，对他讲到，当然说那是先知，说方言是同样的原则，所以为着不信的，为着不信神迹奇事的，为着不相信圣灵的能力的，做先知讲到的不是为信的人，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做证据。这是已经信的人，他们能够接受，这是神在说话。好像你们已经相信有先知这个说预言恩赐的人，你们已经相信了，这是为你们的。23节，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如果都说方言，偶尔有不通方言的或者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是癫狂了吗？这就是很多人他不习惯了参加灵恩的聚会，这也是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 很多不习惯，就是说因为一直说方言他没有办法。那有另外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就是真耶稣教会的，他们祷告全部都是用方言，没有悟性的祷告，而且他们把方言的地位啊，就是超过了圣经所给方言的地位。比如说，如果你没有说方言，你就没有得救。圣经哪里说过你没有说方言就不能得救？圣经只说你不信耶稣就不能得救，是不是？就是他把那个方言的地位啊，就是放得太高，要放在一个适当的地位上。24节，如果都做先知讲道，偶尔有不信的或者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啊就劝醒了，被众人就声明，他心里的隐情啊就显露出来，就必脸伏于地敬拜神，说神真的在你们中间了。这个就是在第二他的经历，他遇见了那个先知，真的有神，神真的在你们中间。那因为他自己相信了，圣灵也充满他了，所以呢，他有时候他就鼓励别人受感说话，鼓励别人要学习听圣灵的声音。这个 Paul King， 你们有的人知道他吗 ？Paul King 就是在美国林恩派，就是林恩教会里头相当被人所敬重的一个啊，甘保罗，对，中文是甘保罗，对呀，他给这个先知说预言下了一个定义，是什么是 prophesy， 是吧？他下了一个定义，他说就是听神的声音，然后把他所听到的说出来，这个就是先知所预言。他还加了这么一句啊 ，no more, no less， 也不多也不少，就是这一个。所以在第二他以后，他自己蒙恩了以后，他就带别人呢，就是一定要学习听圣灵的声音。他以前在那个一个美国西部，我忘了那个地方，也许可能是什么 Wyoming 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带着一个长老教会总部说，他就带他们就在安静当中要听圣灵的声音，他会带他们安静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完了他就问你听到什么没有，你听到什么没有，你要说出来。他这样带他们这样学习。我们如果有神这样带领的话，也许我没有走以前，我会有一点时间让你们安静，然后学习听圣灵的声音。好，下面就是26节嘛，他这里面说聚会的时候啊，那个在那个26节的前面啊，他有一个这个小的那个标题，就是用恩赐当何宜。他那个小的标题他是用在这里，其实他整个14章啊都是讲用恩赐要合一啊。有时候你不要太注意啊这个圣经里面那个小标题啊，有的时候文不对题，就是说他那个标题是一个意思，里面讲的根本是另外一个意思啊，就是不要太注意它，你要注意圣经的本身那个本文。29节跟一直到31节呢，或者说到32节都是告诉我们，就是哈要有次序，一个一个的。29节说，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如果你要说预言的话啊，他说只好两个人。或者是三个， 前面他说说方言的，就是至少两个，最多三个，这里说说也是两三个。为什么他只限于两三个人？啊，一点不错，免得混乱，一多的话就会乱。有时候多的时候啊，反而叫我们把那个神要说的那个重点，他跟我们说那个话重点呢失去了，乱了又抓不到重点。圣灵常常啊向我们说话的时候，他有一定的重点，他有一定的 emphasis， 就是说他要强调的那一点，他在那一次聚会中他强调的是这个点。如果你一多的话就会打岔，那么不成熟的人被圣灵感动，他不成熟，他对圣经的教导也不清楚，他就会马上就会出来，就不管你是不是当时圣灵啊要我们大家注意的，他就会搞乱。这就是为什么哥林多教会啊他都有恩赐，都被圣灵充满，他乱了。所以保罗才说神不是叫人混乱的，因为乱了，所以保罗才说神不是叫人混乱的。你不要以为你是都被圣灵感动。那说的时候呢，就是两个这三个。好，那而且其余的人呢，他说要慎思明辨。有时候你也不要以为所有的感动都是出于圣灵的，你也要慎思明辨。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需要用一点理智啊，慎思明辨嘛，当然你要用一点你的理性。他讲的是造就人吗？造就人是出于神的，如果不造就人，那就当然这是他自己的掺杂。三十节这个不太容易领会，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这个不太容易，这个在实行上哈，好像不太容易。一个成熟的教会，或者是这些神所使用的人哈，他得了启示，如果有别人在讲话的话，他得了启示，他会等别人说完了，他再站起来，要不然又乱了嘛。你在说话说了一半的时候，我有了启示了，我说哎，你听下来，我有启示了，那就乱了。所以这句话很难懂，这个我没有好好的去为这句话来祷告，所以我不能给你们解释。Anyway， 三十一节是我们要注意的啊。所以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这个人有感就说了，然后另外一个人再说，要等他说完。三十节可能就是个意思，如果你上下文看的话，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可是我没有好好的去研究他那个英文，他那个原文到底是怎么说，还有其他英文的翻译怎么说，我普通都是要查过，所以我暂时保留这一点。但是你从三十一节里面就看出来，他叫你看一个一个的，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说。说语言也好，或者是说方言也好，都可以一个一个的说，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啊得劝勉得造就。三十二节这是也很重要的，就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先知的灵，一个做先知的人他有先知的灵，当他被神的灵感动的时候，他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是吧，他可以等别人说完了再说。先知的灵哈，他是顺服先知，神给你的那个启示的灵，他会就是说你可以不说，
你也许可以说，这个场合，公共场合或者不方便啊，我私下再跟他说，等聚完会以后我再跟他个人说。那这个时候先知就是要用他需要用他的智慧，但是圣灵不会强迫他你非要现在说的，因为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那我们说方言也是这样，33节我们一再的说过了，赞美主。34节啊，这也是常常引起争论的，说妇女啊在会中要闭口不言。这个姐妹们都不可以开口。以前我们所在的教会啊，以前我们所在的教会就是这样，姐妹啊在聚会中不能开口，也不能点诗歌，只能够祷告。那个这就是从前尼托生他所建立的教会呀，那个就他就变成律法了，他就变成律法。关于哈姐妹们在聚会中能不能开口这件事情哈，你不能只拿这一个地方的圣经，还有在提摩太保罗写的给提摩太的书信也是说，我不许妇女在会中开口，你不能只拿这两个地方来作为一个准则，不许开口，你必须要把圣经全部都要看过，是不是妇女在会中不能开口，必须要你把圣经全部看完了以后你才能够下一个结论。啊，我没听懂你。
聚会全部是妇女，没有弟兄怎么办？
是，假如你们教会的姐妹多，姐妹都不开口，弟兄也不开口，那这是。
不是开口。哪里平等？现在平等了。
哎，它也不是平等的问题哈，它是在这个新约的时代，你知道是一个圣灵的时代，它在圣灵里面呢就不分是弟兄是姐妹。所以保罗他说在基督里面呢就不分呢犹太人希腊人或者是男的或者是女的。在新约的时代的教会里，重要的这个人他被圣灵感动，他被圣灵使用，被圣灵高牧。可是没有办法，因为很多那个传统的教会福音派的教会他多半是按照次序，按照圣经的次序，而且不是全面的，而是片面的，因为他有一个传统的观念呢，这样传下来，他就这么领受了。所以呢，那个时候那个台湾的锡安堂啊，那个荣姐妹啊，荣教师神这样兴起他来的时候，很多人不能接受他，他不能接受姊妹做头。所以去到他那里的哈，都是年轻的弟兄还有姐妹们，那些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弟兄啊，他们扶不下来，很可惜，哎呀，真的很可惜。其实不是扶这个姐妹哈，那是扶圣灵的权柄，因为他身上有神的灵，神的高牧，有神的能力，也看不到这一点。今天在新约的里面呢，就是、啊、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的里面。你要看到的不是他不是男的是女的，你看的是在他身上他的基督，他的耶稣基督有多少？换句话说，他有圣灵的恩膏有多少？他的生命有多少？在新约的时代，你是看这一个。也不是看他的背景是否胜过神学教育没有，是什么神学院毕业的，什么学位，都不是看这些，你是看他的生命，他的恩膏，是看这一个。所以像尼托生弟兄啊， 他根本没有念过神学，但是很多神学院神学那里就研究他对中国教会，就研究中国教会历史的时候，李托生对中国教会的贡献是什么。他对中国教会最大的贡献就是那个属灵的生命的贡献，他没有念过神学。所以说我们不能够单单凭字句，也不能够看外貌、啊、耶稣说不要以外貌来断定是非，要看人实际的情形。当然他是圣灵的感动，可是他并没有，你把他所有的书信都看完了以后啊，他不是这个意思。有，就是当时社会的背景哈，比如妇女哈，就是短头发，哈哈，这个是特别在十一章来讲到那个姐妹蒙头的问题。有的人把这个蒙头啊解释说用一块布或者戴一个帽子上面啊，可是保罗那里讲那个女人蒙头盖头是她的头发，要有长头发。当时他们也那个哥林多人那个背景也是也剪短头发，就是男女不分呀，就是嘛。而且那个女的太随便，而且在聚会里头，他们把，因为一般哈，比如说在美国还有，我想大多不例外，多半哈那个姐妹们都喜欢说话的，就是在一起就说不完的，这是。Yeah, 那他们把这种的习惯带到聚会中了，那就也随便，他也说谁都开口这样子，所以保罗才说我不许妇女在聚会中开口，他一点没有那个意思啊。谁有圣灵的感动，有神的恩膏，听到神的声音的，我不许你说话，他没有这个意思。对，就是闲话，他这个说话就是闲话，他不是说不许说神的话，呵呵，完全两个意思。当时情况，当时的背景可能是太严重了，所以保罗有时候的话说的好像真的，他难免可能会有一点过分，就是绝对不许妇女。你要读这几个地方的话，他真是让你感觉到说，因为他有一个地方说，他说难道神的话是单单领导你们妇女吗？他意思说那么还有他说那个，他说那个犯罪的时候不是亚当先犯罪啊，是这个夏娃先受引诱犯罪。总之你读保罗的书信啊，你难免会有一个感觉哈，就是我那个姊妹好像他对姊妹很严格，是很严格。不过保罗说的当然是对的哈，那个受引诱的是夏娃，亚当的犯罪堕落是因为夏娃受了引诱。所以姊妹们呢，我相信在一个成熟属灵的教会里面的哈，姊妹们是不随便说话的。姊妹们的衣着，姊妹们的举止态度都是很谨慎的。一个，我是说一个属灵的人，属灵的姐妹都是这样。我们总之要需要要节制圣灵的果子之一，就是要节制啊。这个当然是各方面，吃喝穿言行都要有节制，这样。这是圣灵的果子之一，在美主。
谢谢钟牧师。刚才钟牧师讲说，在三十节当中，如果旁边坐着的人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我怕这样的一个举例到底，对不对啊？就是，当时吴牧师来的时候啊， 他说过了这样的一个见证啊，就是有一次很多牧师、主体牧师还有梁纯牧师，他们三个人在一同服侍的时候，是由陈忠牧师先讲到，结果讲到一半的时候，牧师就有圣灵的感动进来，要他，他说现在这个是圣灵运开始要运作的时间，你要去跟陈忠牧师说，说现在有五体牧师开始来做啊。但是五体牧师呢，又写了一个小纸条给陈忠牧师。那陈忠牧师看了，陈忠牧师看了之后，好像没有继续把这个时间给五体牧师，然后继续讲。那个时候五体牧师就很着急，因为一直有圣灵感动进来。但他告解说，因为五体牧师也尊重陈忠牧师，所以他也没有说话。但是坐在旁边的梁纯牧师就开始发作了，就是开始把因为这个是坐椅子呢前后左右都坐不住了。就是说梁牧师一直开始有很大的反应了。那在这个时候物理牧师就跟圣灵祷告说，圣灵啊，你让我怎么做，你让我怎么做啊。结果还好，可能也是陈忠牧师也有受圣灵的感动，他就把这个时间交给物理牧师了。结果物理牧师一上去说开始讲到工作后，圣灵大大充满整个会场，就是非常被圣灵充满了，然后有很大的一种有圣灵工作在。那这样子的一个举例，是不是跟我所讲的这段经节是符合的？
可以，是有这种情形，有这种情形，就是说，那个先说话的人，他开始说的时候，他是有圣灵的感动，可是到了某一个时候啊，他的恩膏没有了。圣灵的感动已经是没有了哈，他这个时候他应该停下来，可是他或者他不动，或者是他觉得一定要讲完啊，或者是因为有的时候还有这个面子的问题，你知道人很多掺杂是吧，他就没有停下来，有这个情形的，这个时候应该停下来，因为大家都已经感觉你没有恩膏啊。我们这个替神说话的人哈，就是带领聚会的人，还带领敬拜的人，你要知道一件事，如果你身上已经没有恩膏了，没有 anointing， 这个时候你应该停下来了，不要再多说了。那是符合，可以符合，那也可以用那个解释。当然因为如果你看字面的话哈，很容易让人领会说你在说话一半的时候啊，因为我得到启示嘛，哎，你坐下，我现在起来，那个也不对了，那个就是有点乱，对啊。那吴廷牧师呢，他这样做是对的，因为你在一个服侍的团队里面呢，你一定有次序的，就是这个权柄的问题啊，就是这个服权柄，这是一个圣经的教导，还有圣经的原则。这个权柄它未必是完全属灵的，完全是，但是要知道这个权柄是神所设立的，你服它这是神的旨意，不会错，对呀。那当然你可以祷告，就是说你感动他，也感动叫他有感觉，他应该要停下来，他如果不停，吴廷牧师只好坐在那里，这是对的，应该是这样，他已经写了条子了嘛，是吧，那就可以了，他能够做的他已经做了，他再不停，他应该想起是神负责。可以，赞美主。好吧，也许下午神会带领我们再讲那个圣灵充满，什么是圣灵充满？我觉得我们需要认识什么是圣灵充满，因为尤其是传统教会福音派的，他对圣灵充满的意义就是不清楚，所以才不能接受，有很多的误解，很多曲解。 或者只是了解一点点而已。他可能他所看到的，他所了解的圣灵筹码可能是1%-2%，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啊，来看看下午神怎么带领我们。赞美主。今天好像刘妈妈的声音好像比昨天大一点哈，我们继续为她祷告好不好？赞美主，这是我们大家一起来为她祷告，再祷告，哈利路亚，一起站起。
主啊，你在十字架上，你担当了我们一切的软弱和疾病。阿门。我们接受十字架的救恩，阿门，是全部的。接受赦罪的部分，我们也接受医治的部分。哈利路亚，我们要宣告你的得胜。
阿门。
主啊，我们同心合意的来奉你得胜的名字，来让我们的姐妹。他的软弱完全离开他，
阿门。
应该有的不正常的情形完全离开他，
阿门。
主啊，你的旨意是叫我们的灵魂和身体都是兴盛和健壮，
阿门。
我们接受这个，是，这是你的应许。
阿门。
感谢赞美你，你继续在他身上做医治的工作，
阿门。
医治的完全，医治的彻底，主啊。哦，正如你的话所说的，你要。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
阿门。阿门。
宣告你的得胜，
阿门。
我愿意得的荣耀，
阿门。